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诗篇75篇，在这上面有一个小标题，讲到这是亚萨的诗歌。那亚萨是当初大卫王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之后设立了一个帐幕，然后把约柜放在其中，那这个帐幕就成了人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大卫王在这个可以说当时的圣殿里面呢，设立了许多歌唱的来服侍的神的人，那亚萨就是其中之一。那这首诗主要是在称颂神的名，并且来宣告他的属性，那特别是在公义的这一面。但是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呢，他的口气一转，变成一个以神作为第一人称，好像神在对人来宣告一样。那我们就来把这段诗篇念一遍。第一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要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所以这个诗篇的一开始，作者先来称谢神的名，因为你的名相近，就是说你的名好像就在我们旁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但是在这里，作者主要要称颂神的哪一个属性呢？就是公义。神是最公义的神，在神里面没有一样事情会有偏颇，所以神不能做任何不公平的审判，因为这与神的公义的属性是相违背的。那也许有人会问咯，没有错，神是公义的，但他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好像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就记得这样一个故事哦，在差不多美国1930年代，在芝加哥那边一带有一个黑帮老大，他的名字叫做卡彭。这个人杀人不眨眼，他当时为了争夺在芝加哥那一带的地盘还有商业上的利益，他就派手下化妆成警察，然后把他的这些竞争对手骗到一个地方，然后把他们全部杀了。那由于他的势力庞大，甚至连政治界都受到他的影响，后来他被政府逮捕，但是他的罪名是逃税而不是杀人罪。但是最让我心里面感到难以过去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个大坏蛋呢，竟然寿终正寝在他在佛罗里达的豪宅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什么世界呢？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最后竟然寿终正寝在自己的豪宅的家中。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第二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这个世界上暂时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在末日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复活，不管是好人坏人全都要复活，然后要到主的面前来接受审判。所以这些不公平的事情是暂时的，但是到了所定的日期呢，主耶稣必要按正直来施行审判。所以天父上帝才会这样说，不要行事狂傲，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在这里讲到的举脚就是夸胜的意思那在以前呢，在打仗的时候，当你把敌人打败了，那胜利的那一方将军或是君王会把打败仗的那边的将军或是王绑起来，然后压在地上，有时候可能把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把手里 的脚高高的举起来，表示一个力量，表示一个得胜。但是神叫这些恶人狂傲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举脚， 因为这些人举脚有一个目的，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要让人家觉得他非常厉害，非常有能力，非常有钱，非常聪明，所以他希望所有人来崇拜他们。所以这些恶人、狂傲人呢，然后他们举脚的目的呢，就是要高举自己，希望更多的人来崇拜他们。所以神说，你们这些人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这些恶人举脚呢，也许暂时会有许多人怕他们，崇拜他们，听他们的话，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到后来就是第八节说的，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里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那这边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酒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神倾倒出这个愤怒的杯，然后恶人呢都要被审判。酒喝下去特别是烈酒人会喝醉，对不对？人一旦到了喝醉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东倒西歪，力量能力也没了。那特别这边讲说掺杂的酒就是说他这杯的酒呢不仅仅是酒而已，而且里面还加了很多香料在里面。这个香料会使酒能够让人酒醉的力量更强了。所以他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所有的恶人都要喝神手中所倾倒出来这个愤怒的酒，而且在神的力量全能威严之下呢，这些人不得不把整杯的酒喝得干干净净的，以至于他们醉得东倒西歪，任何能力全部都没有了要乖乖的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让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这篇诗篇所讲的恶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呢？也许我们会想到这些恶人可能是恐怖分子，是地痞流氓，是那些喜欢骗钱的奸商或是公司那些喜欢欺压人的老板，或者有没有可能是小家里那位很喜欢表现，每次都抢在我前面发言以至于把我想要表现的机会都抢走了那位家园呢？以前在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一篇，我好像觉得跟我有关系的只有第六、第七两节，高举非从东西南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讲的恶人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所讲的恶人在希伯来原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想到了，就是这些坏人、犯法的人、邪恶的人。但是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敬畏神、抵挡神、与神为敌的人。这些人在神的眼中也是恶人。所以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哪些人是与神为敌的人呢？其实圣经里有告诉我们，第一个地方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另外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其实圣经里所讲的恶人不仅仅是那些恐怖分子而已哦，原来体贴肉体也是恶人，这些与世俗为友也是恶人哦。其实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如果我看见一个人比我好，我的心里就开始嫉妒他，然后不知不觉的就在他背后说他一些坏话，好像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他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这样出于一个增进嫉妒比较的心态，甚至出于一个对于自己一个不安全感的一个心态而所做的这些体贴肉体的行为，这就是在与神为仇，这就是在这段圣经里所讲的恶人。另外可能有一种情况也许公司有许多人喜欢报假账挪用一些公款，可能也有许多人都在用一些不合法的盗版软体，或是看一些不合法盗版的书， 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呀，大家都这么做嘛，那我们就跟着做也没有关系嘛，是不是？反正这个社会的潮流不就是这样子吗？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上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仇。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命令，而跟着这社会的潮流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事，在神的眼中，就好像那些杀人的恐怖分子一样，同样都是恶人。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两节圣经，一个是从罗马书出来，一个是从雅各书出来，这两卷书啊，都是写给信主的基督徒看的。所以啊，神就是借着圣经来劝诫我们这些基督徒，免得我们要成为了诗篇75篇里所讲的恶人。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审判迟迟的还没有来，因为神要给我们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让黑暗停留在我们的里面，争竞、嫉妒、批评、论断，不要在我们的口中说出来，也不要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也许有人会说，哎呀，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这么可怕、这么严厉的神啊，好像找了机会就想要来审判我们。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啊，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就进入到天父上帝的这一个大家庭当中。在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之下，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蒙受各样的祝福。可是一旦我们的里面开始有了这些苦毒、怨恨、争竞、嫉妒等等种种的罪，我们的灵里面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门，是欢迎那个魔鬼撒旦、黑暗权势进到我们灵人里面，然后来辖制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我忽然发现家里有老鼠。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老鼠是怎么进到家里来的呢？那时候我检查了每一个门窗都没有问题，但是老鼠还是每天进来偷吃我们家的水果。但是有一天啊，感谢主，我相信这绝对是神的恩典，我忽然看见一只老鼠从我们客厅的橱柜下面跑出来，然后横过我们的客厅。可是当老鼠一看见我之后，他又从原来的地方跑回去了，又不见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柜子下面有一个洞，这个洞呢一直通到外面，所以呢外面的老鼠可以从这个洞钻到我们家里面来。后来我把这个洞补起来之后呢，家里再也没有老鼠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上说的与世俗为友，或是体贴肉体让这些情欲、让这些黑暗开始在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嘴上、从我们的行为中开始做出来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灵里面开了一个破口，就让那个黑暗权势像老鼠一样可以钻进来，以至于呢让我们从里面开始就变得越来越不渴慕神，越来越不爱神的诫命、不爱神的话语，以至于呢到最后完全被这个世界的力量所拉回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黑暗、罪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外表可以做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基督徒，也按时聚会也跟着大家一起读经、唱诗歌、赞美，但是这宇宙天地之间有两位会知道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神。一位呢就是天父上帝，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事。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天父上帝会借着圣灵来对我们灵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所以当圣灵开始提醒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神，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向神认罪悔改。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当我们向神认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为什么神一直给我们机会，他说到了锁定的日期他才按正直施行审判。所以现在这个日期还没到，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在给我们机会。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常常的警醒谨守，我们要等候神，读神的话，特别是当圣灵光照我们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得罪人、得罪神，我们要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并且我们要赶快的从这个黑暗离开。我们千万不要好像享受在那个苦毒里面、自怜里面那个不饶恕、批评论断，这些一点都不好。我们要快快的离开，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灵里的破口补起来借着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其实啊，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难免会有不平。另外呢，我们的人生有可能也会走到低谷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真是有志难伸啊。其实天父上帝都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一个害怕不安全感的情况之下，想办法借着自己的力量来高举自己，让人家来注意我。我们千万不要沾染到这些黑暗，因为这些会让我们越陷越深。我们该做的就是要信任我们的天父上帝，要完全的信任他，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之外。没有天父上帝的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我们的什么。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后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高举不是从东西南北，不是从任何人任何组织机构而来的，我们也不需要自己想办法踩在别人的肩上来高举自己，让人家注意我，因为只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敬畏神，宣扬神的名，直到永远。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借着这篇诗篇来提醒我们，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世界上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都只是暂时的，最后你会将义人高举，你会来审判恶人。主啊，也求你真的时时刻刻来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不要有任何时刻存留在黑暗里面。是的，圣灵啊，我们的保惠师，真的是我要聆听你的声音，当我在黑暗里的时候，你就快快的来提醒我，我要快快的来认罪悔改，要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是的，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特别是保守我们的口，不要用口犯罪，也不要让任何黑暗的思想存留在我们的里面，不要与世俗为友，我们要敬畏你，因你的话语而战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